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们早。
早。
今天开始讲道之前，我需要先自我介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文堂讲道，我相信应该大多数的你们都不认识我。我是在青少年堂他们叫我 Pastor Sarah， 所以我的华文名叫宝芝。没有人叫我宝芝啦，在教堂。OK， 我在教会全职服侍，已经大概7年半，就是，可是中间我有出去做工，然后现在现任青少年堂的副领牧师。我在青少年堂已经服侍超过10多年，为一位领袖。也是在青少年堂认识了开彦牧师，那时他是我的导师，直到今天我仍然还是称呼他为 mentor， 就是导师的英文字。然后当然我不是一个人自己在青少年堂服侍，我身边有一群很棒的同工和领袖一起并肩服侍。更重要的是，我和我丈夫 Adam 在青少年堂一同服侍。其实我们是，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一起开始在青少年堂服侍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讲道，我每次都是用英文的，在青少年堂讲英文，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求让今天的信息能以不同的方式触摸到你们的心。今天我讲到的题是主题，讲题是撒旦退去吧。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4章1到11节。让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进来说，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由天使来伺候他。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天，也感谢你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主啊，祈求你打开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当我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愿你膏抹我的嘴唇，让我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不是我，乃是你在说话。我们将这段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以下3点。第一，什么原因让耶稣被带到旷野受试探？第二，耶稣所面对的3次试探，并从中看这些试探如何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处境息息相关。最后，我们该如何胜过试探？ 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让大家对我们青少年所面对的挑战有一点了解，并为他们祷告。愿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带着信心回家，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如果耶稣能胜过试探，我们也一定能。就让我们去第一点，在讨论耶稣所面对的三次试探之前，我们先看看这场旷野试探之前与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是否知道或者记得在旷野试探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有没有人记得？不记得不用紧，因为我们都有一本圣经，我们知道从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承孕那一刻起，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事工。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四喜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四喜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四喜，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试洗。这句话向当时的人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弥赛亚要来了。接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当耶稣受洗后，天开了，神的灵仿佛像鹤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代表他被圣灵赋能，天父亲自说话，确认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蒙父所喜悦的。这是耶稣侍奉的起点，展现了他的谦卑，预示他将服侍卑微悔改的人。就在这之后，圣灵带领了耶稣进入旷野备受试探，他在那里禁食祷告，与天父独处，为即将展开的事工做预备。禁食完毕后，撒旦用了三个试探来考验耶稣。可能许多人会问，耶稣既然是弥赛亚，为什么他需要被试探呢？原因是天父借着圣灵带领耶稣受试探，是要确认他在弥赛亚儿子和仆人的角色上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撒旦的目的则是要引诱耶稣违背天父的旨意，但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屈服，他靠着神的话语击退了撒旦，然后撒旦就离开了。我会在接下来的两点更深入的分享三次试探的内容，以及耶稣如何胜过试探。成功抵挡试探之后呢，耶稣就开始了他在加利利的事工。我们现在明白这次试探事件之前与之后的背景，也理解为什么耶稣必须经历旷野的试探，我们就能更好地进入下一段，看看耶稣是如何被试探的，以及这些试探与我们又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希望大家能记得我要你带回家的一点，那就是如果耶稣胜过试探，我们也能。
Amen.
让我进入第二点，耶稣受洗后，圣灵带他到了旷野去，禁食了四十昼夜。禁食结束后，他感到极度饥饿，就在他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撒旦就来了。撒旦从来不会在我们最强壮最警醒的时候下手， 总是选择在我们最疲惫、最脆弱、最空虚的时刻出击。他要做的就是引诱耶稣偏离天父的时的意思的旨意。撒旦的目标也是要我们偏离神对我们生命里的计划。我们要明白，试探不一定是引导我们去做罪恶的事，而是让我们偏离神要我们做的东西。第一个试探，让我们来看第三节，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知道耶稣有能力使石头变成食物，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耶稣肉体的需要，他很饿，他很需要食物。试探的目的是要动摇耶稣对上帝的信靠，他是否靠自己独立提供食物，还是他会靠上帝的供应。我之前提过，诱惑并不总是让我们去做罪恶的事。从本质上讲，把石头变成食物并没有什么错，但并不是上帝当时希望耶稣做的事。耶稣决心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没有绕过这个过程，因为他知道上帝当时希望他进食不吃东西。让我们去看第二个试探。我们看第五到六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在这里应用了经文，但他扭曲了神的话，利用真理的外衣企图操控耶稣。第二次的试探是要耶稣去试探神的信实，也是要考验父与子的关系。你跟我一起想象，如果耶稣从滨海湾金沙塔跳下来，天使立刻来救他，众人看到这一幕肯定惊叹不已，大家被这神迹震撼，甚至当场相信他。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布道方式呢？但问题是，这并不是天父的计划。神并不希望耶稣用即时成名的方式去吸引人，上帝要的是耶稣忠心并顺服地去传福音，愿意承担成为代罪的羔羊的使命。神不希望他的儿子走捷径，同样的，他也不希望我们去走捷径，他要我们走的是那条窄路。耶稣根本不需要用跳下去来证明他与天父的关系，因为在他受洗的那一刻，天父已经公开宣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真正的信心不是去试探神，而是单纯信靠他的应许，顺服他的话语。让我们看第三个试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到九节。魔鬼又带他上了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第三个试探，撒旦的意图是要让耶稣偏离他的使命，引诱他走捷径，去得着那总有一天本来就属于他的国度，而不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十字架，经历苦难，确实是通往国度最艰难的道路。这正是撒旦自以为聪明的地方， 他以为自己能为耶稣提供一条轻松的出路，希望耶稣会上当。试探的本质是扭曲事实与真理，而这也是撒旦常常对我们使用的手段之一。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里，耶稣和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果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就对蛇说，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这里我们看到蛇让夏娃偏离神的话，他对夏娃说，就算吃了那一颗果子也不会死。可是神明明已经吩咐他们连碰都不可碰，撒旦扭曲了神的话语。撒旦最会让人偏离和分心，他设法让我们离开天父的心意，动摇我们对神的信靠。其实这样的试探对我们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周围充满了各种诱惑与分心的事，朋友之间的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试探的形式是让我们偏离与神的关系，那今天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就包括了这一些：对社交媒体的上瘾，活在同辈压力的模式里，甚至对世俗的事物起了贪恋的心。让我们去看对社交媒体上 的上瘾，就是不停，他们就会不停的滑动 Instagram 和 TikTok。 TikTok 就是抖音，Instagram 我不知道它的华文名。花大量的时间浏览各种的内容，却不知不觉吸收了许多不讨神喜悦也不合乎神话语的东西。你看，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试探不一定是罪，滑动社交媒体并不是罪，但他们所观看的内容是否违背了神的话呢？那些花在无止境滑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其实可以是成为与耶稣相处亲近的宝贵时光。那么我们来看活在同辈压力之下，作为一个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看到朋友一个个赚大钱，一个个在事业上节节高升，你觉得这个会诱人吗？这也可以是一种试探。渴望世上的财富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如果我们把世上的财富看得比神比上帝丰盛的恩典更重要的话，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了。因为撒旦正是想借着世上的财富使我们偏离神的心意。若我选择追逐这一些，我就会错过神对我在这段时间要我做的事，那就是在青少年常全职服侍他。在2020年，我其实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我之前的香料公司工作。如果我待久一点，就有可能有机会接受培训，可能也有机会成为一名调味师。然而，我在继续工作的过程中， 我不断不断地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想做什么？我所追求的事业目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每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都很清楚，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但在那家香料公司里，我找不到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更别说感受到满足。每天做的就不过是完成关键绩效 指标 KPI， 帮公司省钱赚钱而已。那一年刚好冠病疫情爆发 的时期，教会当时需要帮忙，尤其是在青少年堂的服事上。于是我决定放弃那份稳定薪水不错的工作，回到教会办公室回应当时的需求。感谢主，我没有给撒旦机会， 也没有让他用世上的财富来引骗我，要不然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了。说到同辈压力，其实我们的青少年 也正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时间他们害怕错过，害怕被孤立，也是我们常说的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有时为了融入群体，他们就容易被影响，可能是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比如说脏话，讲粗俗的话。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的朋友曾问过我，你为什么不讲粗话？他们用英文讲啦， Why do you not school vulgarity?、Okay. 而我心里的信念一直很清楚，如果我用同一张嘴来赞美敬拜上帝，我又怎能用这同一张嘴来咒骂 来说污秽的话呢？这是我选择尊荣神的一种方式，我不会为了融入而陷入诱惑。让我们来看对世俗事物的贪恋，以及那种害怕错过的心态也是真实的。撒旦常常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动摇年轻人与上帝的关系，他让年轻人觉得在星期六打兼职工 比来教会亲近神更重要，因为打工可以赚钱，赚了钱可以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流行的衣服、首饰、包包，而还有朋友有的物品，他们渴望拥有别人有的物质。而这种对世俗事物的贪恋成了撒旦引诱他们远离神的手段。说到对世俗事物的贪恋，青少年也有正面对面临色情试探的挣扎。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充满了好奇心，就像如今的世界早已把婚前性行为视为正常。曾经有一些不在教会的年轻人对我说，如果我结婚之前不发生性关系，我们怎么能知道彼此是否合适呢？当我听到了这样的想法时，我的心里很难过，因为这正反映出世界正在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接受与神话语相违背的观念。即使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在婚前发生性关系，许多人仍然陷入色情的诱惑中。撒旦要破坏他们与神的关系，他扭曲了圣经里真理的现实。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书第六到十八章所写的。可是感谢主，种种的试炼 其实是在神在磨练和塑造我们的方式。如果耶稣能胜过撒旦所设下的试探，我们和我们的年轻人也同样能靠着他得胜。耶稣是如何胜过这些试探呢？我们去到我们的第三点。有些人可能会问我，耶稣能胜过试探是因为他是神，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当时的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的，他所面对的试探是与他即 是与他即将展开弥赛亚使命有关的，但这些试探都是针对他人性的脆弱而来的，因此这些经历其实与我们的人生很相似。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如何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榜样。耶稣胜过试探的方式就是运用了神的话语，他以圣经的真理反击撒旦的诡计。在三次试探中，他用了神的话斥责撒旦。在诗篇119:11就这样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找到方向，他的话语就是那把剑，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所说。除了运用圣经的话语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信靠神来抵挡试探。在哥林多前书10:13就这样提醒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有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撒旦常常要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神在试探中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遗弃了我们，但我们必须信靠神爱我们，不会让我们面对超过所能承受的试探。他的应许是没有任何试探能胜过我们，只要我们在每一次试探中不断地转向神，依靠圣灵所赐的力量与资源，靠着他就得胜有余了。试探确实是真实的，但我们不需要向他屈服。不过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代表我们永远不会失败。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我们可以学会专注于神，我们就会有能力抵挡试探。我们不需要被撒旦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不是牛，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也能够得胜。我来到结论了，让我邀请敬拜团上台。我们要明白，试探的本质并不是坏的，只有当我们陷入试探被引诱而犯罪时，它才变成了罪。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13-16。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所以被试探本身不是罪，而是当我们屈服于试探时才变成了罪。让我们也知道，在撒旦手中的试探，在神的手中却可以变成试验。神会使用，他也能够使用这些试炼来考验并坚固我们的品格。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帮助者圣灵的力量，在神的话语引导下，每天活在得胜中，成就天父的旨意。撒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偏离神的旨意，但若我们熟悉并活出神的话语，他就会使我们不偏离正路，与神的心意一致。当我们学会分辨神的话语与世界的声音的不同，我们就明白如何面对谎言，也明白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中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让我们继续与神为乐，爱他，这将成为我们人生中作为每个决定的重要准则。我相信每当神的话被宣讲出来，就是邀请我们回应的呼召。当我们从年轻人、青少年的角度来分享时，我并不是在说这信息与你们无关，而是出于一个父母与祖父母忧心下一代的心来分享。你们当中有些人有孩子或孙子，正面对这充满挑战的世界，不断与各种诱惑征战，看见自己的孩子或孙子被世界的吸引力慢慢拉走，甚至活出一个与世界无一样的生活方式，那是多令人心痛和害怕和担心的事。今天我想邀请您为您的孩子和孙子站在破口之中。如果你希望我们为您的孩子或孙子祷告，无论是盼望他们能信靠神，还是认识主，叫他们能够抵挡撒旦，过一个跟随耶稣的生命，我邀请你来到前台前，代表你的孩子和孙子接受这个祷告。当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首敬拜诗歌的时候，您可以自由地走到台前，让我们的牧者和组长为您祷告。我可以邀请你们站立吗？我会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你们可以慢慢来到台前。
是小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寒的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得到失去心生气，耶稣不让你的生命，
耶稣你能，
耶稣你能，是所有看见，
耶稣你能，
耶稣你能，只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
果还有想要到台前来被祷告的，不管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来到破口中被接受这一个祷告。如果你希望他们能有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能你希望有一天盼望着他们也能抵挡撒旦的诱惑，你就来到台前我们的牧者和组长为您祷告。在诗歌在悲唱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台前。
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
耶稣你爱全面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舟，
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传达给您的子民。我祈求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愿我们常常记得，因着耶稣已经得胜，我们也能靠他得胜有余。愿我们的愿我们时时仰望你，从你得着力量，每天钉睛在你身上。愿我们也常常为下一代站在破口中，在他们面对世界的试探时为他们祷告。我们把这周末其余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主，我们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